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德国万人签名提交总理府，关注中国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2006年9月12日，德国法轮大法协会向德国总理府提交了10000多个来自德国民众的签名，呼吁德国政府向来访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要求，中共必须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同时，在提交给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公开信中，德国法轮大法协会呼吁德国政府不承认随温一同到访对迫害法轮功负有责任的薄熙来和前中共610办公室头目李兰清这两个人权罪犯为国家客人。9月14日，德国国家电视台 ZDF 在当日的新闻中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在汉堡市中心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播出了反酷刑展中被关在笼子里的法轮功学员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模拟演示。德国最大私营电视台 RTL 在特别新闻节目和德国北方电视台 NDR 也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团体的抗议中共迫害人权的活动。据报道，默克尔总理和在温家宝的会谈中强调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及新闻自由和产权保护。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侄女的谦谦谕旨。下面请听一位台湾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真实故事。我的侄女农农曾经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后来转入银行界服务，是一个个性相当独立的都市女青年。但是亲友们都不知道，3年来农农因为高压力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模式，她出现了忧郁的倾向。大约3个月前，她因为情绪低落而自寻短见，直到她被送入医院急救，家人才知道一个貌似坚强的女子竟然也有如此脆弱的一面。出院后，农农暂时回南部老家疗养，我们却发现他除了语言和行动略显迟缓之外，左手手掌还扭曲变形，无法握拳和抓取东西。这对普遍重视外表美丽的青年女子而言更是重挫。幸运的是，他在这个时候结缘法轮大法。7月初暑假开始，县政府教育局办了2场生命教育法轮大法研习会，我带着农农参加了其中一场改变他一生的研习活动。研习的课程包括看师父的9讲讲法录像带，学习5套功法，还有听学员们的心得交流分享。他每天都能准时出席，认真听法。其中有3天下午研习结束后回家便猛拉肚子，我们知道这是净化身体的现象。原本医生都觉得难以处理的手掌扭曲，竟然在研习结束后1个星期快速地变直了，又恢复为谦谦谕旨的原貌。这神迹让亲友们相当震撼。更重要的是，农农已经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参加集体练功。他低落的情绪和迟缓的语言以及行为也在1个月内完全转变。 家人终于找回了那个青春、美丽又快乐的女儿。农农修炼前和父亲的关系非常紧张，修炼后每天沐浴在慈悲祥和的气氛中，不仅身体恢复了健康，情绪稳定而愉快，父女的关系也大有提升。这些改变看在一家人的眼里，大家都极为感谢神奇无比的法轮大法。两个星期前，农农带着转法轮一书和简单的行李回到了北部忙碌的职业，重新开始了他的人生。前天我特别给他打了通电话，关心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电话机那头传来银铃似的问候声，接着告诉我他再忙也会读法练功的。修炼人的一生是改变了的一生，我从农农的身上见证了这句法理。
是法轮功改变了我。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山东小朋友的来信。我是山东的一名法轮功小学员，修炼法轮功才只有半年的时间。在修炼的这段时间里，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我是一个在爷爷奶奶宠爱下的娇娇女，自私、攀比、妒忌，还爱显示。我自己的东西一般是不希望和别人共享的，谁要侵犯了我的利益，我心里就特别的受不了，有时候会大发脾气或哭红了鼻子。爱美和求安逸的心使我学会了攀比，哪个小朋友有比我好看好玩的东西，我也一定要有，如果没有条件得到，就心里极度的不平衡。还有妒忌，不希望别人某个方面胜过自己，如果自己有比别人优越的地方，就开始骄傲的显示。学了法轮功以后的我完全变成了不同的一个人。一开始我对法轮功只是觉得新奇好玩，在妈妈的带动下，我开始学法和练功，这时我才发现这是门多么大的学问，同时也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每次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好像很偶然的事情发生，来提醒我什么，让我明白这是不对的。比如有一次，妈妈从小摊上顺手拿起一条脚链看，好像要给妹妹买。我一看比我的漂亮，就撅起嘴来不高兴了，还对妈妈说，妈妈只对妹妹好，对我不好。还没等妈妈解释，我的脚链就断了。我马上悟到了，这是妒忌心，这是一颗很不好的心。明白了以后，马上就心里平衡了。然后我向妈妈道歉，妈妈很高兴，还笑着夸我悟性好。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自己的心愿满足不了的情况下，或爸爸训了我后，就提出让爸爸送我回奶奶家，因为我觉得那里是最安全的。犯点小错误，没有人指责我、训我，而且好吃的、好玩的什么都有。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又因为一点小事吵着回奶奶家。那时都很晚了，爸爸不想让爷爷奶奶太累，所以不想送我去，而且他自己也很累。我不高兴了，怎么说也不听。正当我想着怎么让爸爸同意的时候，一口热菜下去，把嘴烫了一下。我感觉这是在点化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是执着于自己的意愿。后来妈妈开始给我讲道理，说我们修炼真善忍，就要做什么事都先考虑别人，不能只考虑自己。于是我决定不去了，并且我为当初的想法感到脸红。我修炼的感受还有很多很多，就写这些吧。妈妈现在说我和原来比变了个孩子，坏毛病基本都改掉了。我知道这是法轮功改变了我。
超小婴儿的传奇。最近，大庆龙北楼区的居民们传说着一个真实的神奇故事。几个月前，老耿家的大姑娘怀孕了，原来低血压的她患了孕高症，高压在200汞柱以上，低压也在100汞柱以上，不敢翻身，更不能行走，整天躺在床上还觉得天旋地转的。为了保命，正准备打胎。在这个楼区居住的大法弟子知道后，到老耿家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让他们全家人都真心念法轮大法好，就一定会平安的。于是老耿家全家人天天念法轮大法好。老耿家的大姑娘怀孕6个多月时有早产迹象，大庆的医院没敢收住院，把她推到了位于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的大夫给她做剖腹产手术时，肚子里找不到孩子，只看见一块长圆形的滑溜溜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啥，只好拿出来放在一边，先为大人缝好了刀口。大夫们忙活完了大人，这才想起了旁边这块肉。为了探个究竟，大夫仔细地用刀划开一看，竟是一个男婴，羊水已经干了，胎盘紧贴在婴儿身上。男婴五官四肢齐全，瘦的肋骨清清楚楚，眼睛像黄豆粒大小，耳朵像成人的大拇指指甲盖大小，腿像成人的小手指一样粗，体重900克，还不到1公斤，不会吃奶，不会排泄，没有体温。大人把他揣在怀里，大人37度，他就37度，大人36度，他也跟着36度。大夫说，接生了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点小人儿。好在母子平安，在医院只住了20天就出院了。老耿全家人更加真心，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现在孩子已经出生3个月了，不到1公斤的超小儿已经变成了5公斤的胖小子。法轮大法的神奇在街坊四邻楼区百姓中流传着。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直到最后一刻，监狱还说死也不放人。有这样一位法轮功学员， 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监狱方面还威胁他的家人说，死也不放人，找谁也不好使，找国务院也白费。在持续的迫害中，这位名叫辛敏铎的法轮功学员于2006年9月1日晚在锦州南山监狱被虐杀了，年仅33岁。他的死状极其痛苦悲惨，两眼圆睁，家人努力合都合不上，真是死不瞑目啊。辛敏铎生前是辽河油田物探公司测量分公司职工，技术骨干，修炼法轮功后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技术上毫不保留，宽以待人，是单位社会家里邻里公认的大好人。然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就再也没有了平静的生活。由于坚持修炼真善忍，讲法轮功真相，他曾经3次被非法抓捕，受尽了酷刑折磨。辛敏铎在2004年给辽河油田职工家属的公开信中自述道，在盘锦市看守所，我被用手铐大字形固定在地板上，鼻子里插个管一直插到胃里，犯人用针管天天往里面打米汤，这样过了几天后，我的胳膊受伤不能动时，恶警叫犯人每天放风时拽我的胳膊，美其名曰给我活动活动，怕我胳膊被绑残了，实际上是给我上刑，那疼痛无法言表，开始疼得大叫，后来叫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这样整整过了26个日日夜夜。辛敏铎还说，在盘锦市劳动教养院，我曾经被关在笼子里吊了7天，我双手被吊着，那个大队长唐小彪往我脸上吐吐沫，天天用电棍电我。还有一次，我被连续吊了3天3夜，最后脚肿得老高，自己的拖鞋都穿不进去。我曾经前身被电棍电得看不到一块好地方，曾经被拿头撞地板，曾经被一群警察拿着警棍轮番打，曾经在操场上被1米8大个儿的恶警陈长利拳打脚踢，直累得他呼呼直喘，每天上厕所受限制，曾经因为上厕所的问题多次挨打，曾经胳膊上被绑着敲绑，再绑在床上强行打点滴3个月，曾经每天被迫坐板凳，有近2个月时间每天要坐18个小时，曾经被野蛮灌食。辛敏铎、包俊岑夫妇于2005年8月3日再次被盘锦公安分局绑架，被盘锦兴隆台区法院以传播法轮功真相及酒瓶材料为由，非法判刑13年和12年，关入锦州南山监狱迫害，狱方剥夺了辛家人的探视权利，狱警声称死了也不放人，找谁也不好使，找国务院也白费。辛敏铎于9月1日晚被害死，尸体于9月3日被锦州南山监狱强行火化。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贪利害人，恶报迟早。在康熙乙亥年的时候，苏郡发了场大水，某村有个孕妇因为丈夫重病卧床不起，家里已经没有吃的东西，所以她抱着刚满三岁的孩子到城里去借米。借了四斗米之后回家去，在离家还有一里多路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孕妇抱着孩子又背着米举步维艰，忽然发现有一户人家门前有个小孩，便把米暂时寄放在那儿一会儿，说自己先把孩子送回家再回来取米。孕妇走了之后，小孩和母亲商量了一下，就把米藏了起来。孕妇回来拿米的时候，母子两人都不承认，孕妇因为害怕丈夫责怪而不敢回家，而且她自己也已经饥饿难耐，一气之下就上吊死了。她那久病的丈夫失去了唯一的依靠，没几天也过世了。第二年的六月，藏米的这家人搬迁到了郡城的养育巷，忽然有一天听到耳边有声音说，我已经在某处告了你，很快雷神就要惩罚你了。不到三天，这对母子便在自家的庭院中遭雷击而死。那个妇人死的时候还抱着自己的孩子。这一天是康熙丙子年七月初三，这件事情是郡城的人亲眼所见。俗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因为私藏了别人的四斗米，却害死了两条人命。要知道，生命是轮回不息的，给他人造成的痛苦，自己将来要一一如数偿还。做了恶事，迟早要遭恶报。像故事中的母子那样，为了蝇头小利而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孰轻孰重呢？
多看了一眼。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年轻人打算写本书，为了在书中加进点地方色彩，就利用假期出去寻找素材。他想在那些穷困潦倒懒懒散散混日子的人们中找到一个主人公，他相信在什么地方一定可以找到这种人。一点不差，有一天他找到了这么个地方，那儿是一个荒凉破落的庄园。最令人激动的是，他想象中的那种懒散混日子的味儿也找到了。一个满脸胡须的老人穿着一件褐色的工作服，坐在一把椅子上为一块马铃薯地除草，在他的身后是一间没有油漆的小木棚。这个年轻人十分兴奋，他马上转身回家，恨不得立刻就坐在打字机前。当他绕过木棚在泥泞的路上转弯时，又从另一个角度朝老人望了一眼。这时他下意识地突然停住了脚步，原来从这一边看过去，他发现老人椅边靠着一副残疾人的拐杖，有一条裤口空荡荡地直垂到地面上。顿时，那位刚才在年轻人脑海中还是好吃懒做混日子的人物，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百折不挠的英雄形象了。的确，我们有时看到了或听到了些什么，就会以为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了，但有的时候事实却恰恰相反。学学这个年轻人，从另一个角度多看上一眼，您一定会发现，哦，原来真相是这样。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
无穷。
英国一个男孩的前世记忆。在英国格拉斯哥市有个男孩6岁，叫卡梅伦·兰姆，他经常谈论母亲和家庭，并在纸上画他的家，那是一座海滨的白房子。这让他的家人十分困惑，因为卡梅伦谈的不是他现在的母亲，而是另一个40年前姓罗伯逊的妈妈。卡梅伦画的也不是他们现在的家，而是他前世位于英国巴拉岛的住宅。卡梅伦42岁的母亲诺玛回忆说，当他还是个婴儿时就会喊爸爸妈妈，可他嘴里冒出的第三个词却是巴拉岛。可是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去过巴拉岛，也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当他长大一点后，他经常会说，我曾经是一个巴拉岛的男孩，或说，妈妈，在我来这儿之前，我曾经在巴拉岛住过。他还抱怨现在的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而巴拉岛的海滨白房子里却有3个卫生间。卡梅伦描述说，我和爸爸妈妈、3个哥哥姐姐和一只狗住在那儿，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海滩，从卧室窗口能看到飞机降落在海滩上。卡梅伦口中的巴拉岛父亲是个名叫谢恩·罗伯逊的男子。卡梅伦说记不起巴拉岛母亲的名字是什么了，但记得他拥有一头漂亮的黑发。诺玛对6岁儿子心中还有另一个母亲感到十分震惊，他无法接受这个荒唐的事实。一天，卡梅伦竟然要求让他的巴拉岛妈妈来幼儿园接他。他哭着说，我必须去巴拉岛，我的家人在想我。去年2月份，诺玛终于订了去巴拉岛的机票。当他们到达巴拉岛时，飞机真的降落在沙滩上，就像卡梅伦描述的那样。几番寻找后，诺玛得知以前有一个姓罗伯逊的外地人家庭，曾经在巴拉岛拥有一座度假屋。诺玛没有告诉卡梅伦，而是直接带他去那座房子，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当卡梅伦看到那座白房子时，他兴奋极了，说，我没骗你们吧，快进去和我一起玩玩具。但是现在那里只是一座空房子了。卡梅伦的眼中含满了眼泪，和母亲一起参观了这座空房子。令诺玛震惊的是，那座房子中果然有3个卫生间，从房间中能够看到海景，而且房子里有很多偏僻的角落，可卡梅伦全都知道。当诺玛问卡梅伦他怎么会和他在一起的，卡梅伦说，他掉了下来，进到了诺玛的肚子里。卡梅伦的经历已经被英国电视舞台拍成了纪录片，片子的名字是《这个男孩从前活过》。卡梅伦的经历在告诉人们，人的生命是连绵不断的，生与死只是一种形式的转换。正如卡梅伦告诉他好朋友的话，不要担心死亡，因为你还会回来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